狄更斯的圣诞名著《小气财神》，使得那些受尽工业革命与资本剥削的人们再次感受到圣诞节的欢乐气氛，让圣诞精神重新获得了人们的重视。耶稣以自己为礼物送给了我们，上帝的心思让我们震动，因为那远比《双城记》中的卡顿更有感情，更能了解我们的需要。这份不离不弃的爱继续与我们同在，温暖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人生，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为什么祝你圣诞快乐？作者林峰。圣诞节到了，走在美国大街上，或许我们可以不时地听到从购物中心里飘出来圣诞老人将来到小镇的歌曲。你最好小心，你最好不要哭，最好不要撅嘴。我告诉你为什么圣诞老人将来到小镇，为什么要小心检点？因为否则圣诞老人给你的礼物会大打折扣，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圣诞节在西方是一个温馨、热闹、交换礼物甚至狂欢的快乐节日，商家也利用圣诞节大做生意。据估计，今年圣诞节期美国人将支付超过5790亿美元的消费额，许多商家在这个季节所做的生意是全年的80%。不过，送礼和收礼所带来的压力也很大，所以圣诞节也是自杀案件最频繁的时节。任何人如果站出来批评消费主义假借圣诞节玩乐，就会被认为是夺走圣诞节的食谷鸡。食谷鸡就是守财奴、吝啬鬼、剥夺快乐者的同义词。它是怎么来的呢？食谷鸡就是狄更斯的圣诞名著《小气财神》中的主人翁的名字。这本书是1843年圣诞节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出版。由于这本书长期畅销，使圣诞节及其蕴含的圣诞精神重新获得人们的重视。那些受尽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剥削的人们再次感受到圣诞节的欢乐气息，圣诞快乐这句话就变成了今天恭祝圣诞的口头禅了。小气财神说的是一个吝啬刻薄的守财奴食谷鸡，尽管是圣诞前夕，仍然与他的助手鲍勃在辛勤地工作。天气酷寒，食谷鸡却舍不得在火炉中多加几块炭，使鲍勃伸裹后背工作还冻得发抖呢。两位为救贫慈善的募款人来访，食谷鸡无动于衷。他认为英国当时的救贫法以及根据救贫法所设立的救济院已经足够照顾穷人。募款人告诉他，许多穷人宁可饿死也不愿上救济院。食谷鸡竟冷酷地答道，如果他们宁可死，那最好就去死吧，顺便啊还可以解决人口过剩的问题。快下班的时候，鲍勃苦苦哀求食谷鸡明天圣诞节放一天假。食谷鸡百般刁难了好久，最终很不情愿地答应了。但为了补偿自己的损失，他要求鲍勃在圣诞节隔天要提早上班。食谷鸡让我想起15到16世纪法兰德斯画家波西的一幅讽刺画《死亡与守财奴》。这幅名画描绘一个贪得无厌的主人公，死神正在向他招手，一个可怜的小鬼还拿着一袋金币在引诱着他的灵魂。床顶上还有一个虎视眈眈的恶魔正在俯视着他。我们同时也看见，按照天主教的传统，他的守护天使一直在他的身后祈求，希望他能够抬头仰望十字架上的光辉，但似乎这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 显然，波西化的是马可福音八章三十六节的经训：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石谷基不就像这样的守财奴吗？回家后啊，石谷基被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三个精灵所拜访，就像网络时代流行的穿越一样。他们啊，让他看到自己给别人带来的伤害，以及自己将来的悲惨下场。他终于悔悟以往的生活方式，立志要彻底的改变自己。他深刻体会到圣诞节的感恩与助人的真谛，体会到施比受更为有福。狄更斯从人道主义的立场看到工业革命给人类社会所带来的扭曲，他后来在给一位记者的信中写道：在写作时，我与角色们一同哭泣，一同欢笑，完全融化在他们当中。他体会圣诞节的意义，仁慈的上帝在负担拯救人类重任的救世主降生的这天就赐下了宽恕。狄更斯意识到耶稣带来了宽恕，也带来了欢乐。但这或许并非一般人对基督教的印象。有些基督徒给人的印象是耶稣是位煞风景的大师，一位神圣的反对者，他要消除一切的快乐和梦想。这群人整天控诉别人的不是，夸耀自己的圣洁。20世纪，美国一位新闻编辑、评论家和讽刺作家孟肯曾经这样打趣清教徒们说，他们的心里恐慌，担心此刻总有某些人在某处正在快乐着。孟肯的嘲笑并非毫无根据，然而这并不是福音书里所描绘的耶稣，或者这并不是耶稣所传讲的生活方式。耶稣公开传道的第一段话就是，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你看，他带来自由和快乐。根据约翰福音，他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在婚宴里变水为酒，与新郎和新娘一同欢乐。所以无论是欢庆圣诞节，或者是捐款给贫苦有需要的人，我们不需要因此感到内疚。圣诞节的意义就是在分享基督的爱，我们大可不必做石谷基。小气财神里的石谷基的改变当作寓意来读，的确很感人。不过另一方面，他过分简化了人生的动力，他所仰仗的还是人类诉诸于功利的愿望。如果不改变对他人的态度，我的下场可能很悲惨。读完这种励志型的故事，圣诞节一过，人们还是会根据市场机制来做抉择。知道石谷基的人不多，知道双城记的人不少。中国人最熟悉的狄更斯的名言就属这句：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双城记开篇的这句话被中国人充满感慨的无数次引用，但其实知道这本书究竟讲什么的人远比引用这句话的人少太多了。双城记是狄更斯最重要的代表作，1859年出版，描写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悲剧。故事将巴黎、伦敦两个大城市连接起来，围绕着曼奈特一生一家的故事。小说描写贵族的败坏，残害百姓，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狄更斯希望借着法国的借鉴，给英国的统治阶级敲响警钟。同时，通过对革命恐怖的极端描写，也对那些心怀愤满、希望以暴力对抗暴政的群众提出警告，希望对社会矛盾日益加深的英国寻找一条出路。故事中，两位主人公查尔斯·丹尼和雪妮·卡顿外貌相似，性格却完全不同。丹尼是法国的贵族后裔，但是他对家族压迫劳动者的行为不满，放弃了财产的继承权，一个人在伦敦谋生。 卡顿则是一个有才华但愤世嫉俗的英国律师。两个人都爱上了曼奈特医生的女儿，结果露西·曼奈特爱上了丹尼，两人在曼奈特医生的同意下结婚了。革命爆发，巴黎民众攻陷巴士底监狱，已经继承家业的丹尼为保护旧日的管家冒险赶回巴黎，结果一到巴黎就被捕入狱，并且被判死刑。这时一直爱慕露西的卡顿也来到了巴黎，为了帮心上人的爱人，他宁愿牺牲自己，在死刑执行的前一天买通了狱卒，潜入监狱将丹尼迷昏，把同伴运走。卡顿顶替情敌被送上了断头台，而丹尼一家则得以逃出法国，抵达伦敦。行刑那天，一位流浪的女裁缝师也在死刑之列，她是个被冤枉的倒霉鬼。这位姑娘心里害怕，看见了卡顿呢，以为是丹尼，就走上前希望他能够安慰自己几句。下面就是那段经典的对白了。 F 蒙瑞德孤民，他用冰冷的手捧捧他说，我是个可怜的小女裁缝，跟你在拉斯福一起坐过牢的。他回答时的声音啊很含糊，不错，说你犯什么罪来着？我忘了。说我搞阴谋，公正的上天知道我的清白，我不会搞阴谋的。像我这么瘦弱可怜的小女人，谁会来找我搞阴谋呢？可能吗？他说话时那凄惨的微笑打动了他，他眼里也涌出了泪水。我并不怕死。艾弗瑞门德·古敏，可是我毕竟什么也没干过呀。那给穷人办那么多好事的共和国，若是能因为我的死得到好处，我是不会不愿意死的。可是我不明白这能有什么好处，艾弗瑞门德·公民，我是这么个瘦弱可怜的小女人。那是世界上最后一个使他心疼心软的人了，他的心为这个可怜的姑娘感到激动，充满了怜悯。我听说他们已经释放了你，艾弗瑞门德·公民，我希望那是真的，是吗？是真的，可是我又被抓了回来，而且判了死刑。若是我跟你在同一辆囚车上，你能让我握住你的手吗，艾弗瑞门德公民？我不害怕，可是我是个小个子，身体弱，握住你的手可以增加我的勇气。他抬起他那双无怨眼睛看着他的脸，他发现其中猛然闪过了怀疑的神色，然后是诧异。他握了握那几根被辛苦和饥饿弄得纤细的年轻的手指。你是替他去死吗？他低声地说。还是代替他的妻子和孩子？嘘，是的。你愿意让我握住你勇敢的手吗，陌生人？嘘，愿意。可怜的妹妹，直到最后。那姑娘坐在囚车的一侧握住她的手，那人对周围的景象并不好奇也不在意，只顾着跟姑娘谈着。在圣奥诺长长的街道上，不时有人对她发出呼叫，那叫喊声能打动她，也不过是让她发出一个沉静的微笑而已，并随意地甩一甩落到脸上的头发。他的手被捆着，不容易摸到脸。若不是有了你，亲爱的陌生人，我不会这么镇定，因为我天生是一个可怜的小女人，胆子很小，我也不能抬头看上帝，向他祈求今天能给我带来希望和安慰。我希望你是上帝送来的，你也一样，是上天送来给我的。雪妮·卡顿说，让我的眼睛总看着你，亲爱的孩子，别的什么都不要想。 我握住你的手，就什么都不想了。若是他们很快，我放手之后，甚至完全可以不想。他们会很快的，别害怕。来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现在我望着你那善良坚强的脸，觉得你给了我很大的支持。我仍然在想，是这么个问题。若是共和国真心的为穷人办好事，穷人少挨饿了，受的苦也少了，我的表妹就可以活很久，甚至活到老年。你的问题是什么？我温和的妹妹，你认为那一双无怨无悔、受得起委屈的眼睛噙满了泪水，把嘴巴张得略大一些，他继续说，你认为我在一个更好的世界里等着他，我相信在那儿，你和我都会受到慈祥的关注。那时，你认为我会感到等得太久吗？不可能，那儿没有时间，也没有烦恼。你给了我很多安慰，我太无知了。我现在是不是该跟你吻别了？时间到了吗？到了。小姑娘因着卡顿的坚强和勇气，带着希望赴死，卡顿为着爱而牺牲，两个人都出奇的安详。然而，这个故事的安排公平吗？我想并不公平。在那个革命的疯狂时代，赤裸裸的野心和盲目的热情所带来的灾难，使得人命比蝼蚁还低贱。邪恶随着高贵的动机而侵入，希图自救的人类还有什么希望？咔嚓一下，无辜的人就人头落地了，还引起一阵欢呼，生命还有什么尊严？狄更斯接着这个故事，比小气财神传达了更伟大的情怀。其实，这个世界上的石骨鸡并不能借着自我的改造而克服内心的恶魔。在一个充满黑暗、罪恶、懦弱、无助、自私和残暴的世界里，狄更斯在这里的暗示，只有借着无罪的替代，以救赎那被咒诅的人类才有出路。我想，狄更斯在影射耶稣的故事。耶稣基督为了爱世人的缘故，以义的担当不义的，代替人类受刑，自己选择走向十字架，为的是让你我可以从罪恶的权势中得到释放。这不就是圣诞节真正的含义吗？耶稣以自己为礼物送给了我们。这段历史最大的启示，就是让我们稍微窥见了上帝的心思。这个心思让我们震动，因为那远比《双城记》中的卡顿更有感情，更能了解我们的需要。这份不离不弃的爱继续与我们同在，温暖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人生。就如新约圣经《腓立比书》2:5-11所说，他本来有上帝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上帝平等的地位，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然有人的样子，就自甘卑微，顺服至死，而且死在了十字架上。因此，上帝把他升为至高，并且赐给他超过万民之上的名，使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一切因着耶稣的名都要屈膝，并且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给父上帝。敬祝你圣诞快乐，真正的快乐。
曾经是马草中的婴孩，他为爱从天上来到人间，甘愿与人同住，他是神的独生子，名